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中共是如何围猎、捕获、驯服布什家族的？这个问题 LT 在之前的视频当中曾经向网友们做过承诺，会在适当的时机会与网友们讨论这个问题。中共他能够围猎、捕获、驯服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这个家族，那么这个话题本身有一些惊悚，甚至有些网友会觉得是不是有一些夸张，或者有一些网友会讲这个是不是一种想象或者猜测。 LT 今天想先通过一些基本的事实让网友们了解一下，大家看看这些基本的事实能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或者证据链，来证明布什家族被中共围猎、捕获和驯服。 LT 首先向网友们列举六件得到公开印证的事实，那么网友们在听这些被验证的事实当中，你可以做一些思考。第一，外界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中共开始围猎布什家族的？就这个并非空穴来风，这个是在2003年老布什的三儿子尼尔布什的离婚案中，美国舆论是第一次发现中共在围猎布什家族的成员。那么在03年尼尔布什的离婚案当中，在律师询问的环节，尼尔布什他承认了一些事实，与中国相关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事件。一个是尼尔布什曾经接受了上海一家半导体公司200万美元的顾问费，那么这个上海的所谓的半导体公司是江泽民的儿子江景恒与台硕的王文阳一起创办的。那么在法庭在询问尼尔布什，就这家上海的企业为什么会给你200万美元呢？你参与过他们企业的经营管理吗？你为他们的企业提供过哪些有价值的经营信息吗？那么尼尔他在法庭上回答就是，我不懂这个半导体，我没有参与他们的管理。那么法庭问，你为什么会收到200万美元呢？这个尼尔布什他当时回答是，那也许是他们看中我的名声，利用我的名声可以更好的做生意。他有什么名声？尼尔布什有什么名声？那么我们还可以翻一翻旧账，尼尔布什在美国是个臭名昭著的人，他曾经在阿拉巴马一起重大的投资诈骗案当中，他主导下让投资人损失被骗了10亿美元，而且被美国证监会禁止在从事证券投资行业。所以说你说他有什么名声能够挂了他的名就能够带来订单和利润？当然在中国来讲，尼尔布什他确实有名声，因为在江泽民的儿子与尼尔布什合作期间，尼尔布什的父亲老布什正在担任美国的总统。所以这个200万美元尽管法庭最后没有把它认定为受贿，但是在全美的舆论当中普遍认为这个是中共向布什家族贿赂的证据。第二个有关中国的这个法庭的信息，尼尔在香港和泰国都接受了中国方面安排的性服务。那么针对法庭的询问，这个是不是一种性贿赂或者是不是一种嫖娼行为，那么尼尔布什的布什他这两个方面他都做了否认。他说，第一，我不认识这些女人，他们愿意来给我提供性服务，所以说是不是接受贿赂这个他不承认。第二，他说我不是嫖娼。为什么不是嫖娼呢？我没有给那些女人一分钱，就白嫖。那么尼尔布什的这样一种狡辩呢，让法庭无法确认这个是一种性贿赂。但是从美国舆论、美国媒体的分析来讲，你天上不能够掉下馅饼的，怎么可能有一堆女人要非要去给尼尔提供这种性服务呢？而且从香港还追到泰国呢。那么尼尔布什他在法庭的辩论当中，他变相的承认这些女人与中国企业有关，但是他就是不肯承认是一种性贿赂。那么在香港的媒体和台湾的媒体一些报道当中，这个就不是一种简单的性贿赂了，因为很多香港的媒体、台湾的媒体，因为这个里面有王文阳的参与，所以说有些信息在台湾也被曝光了很多。那么根据香港和台湾的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共在向尼尔布什提供性贿赂的时候还进行了录像，握有尼尔布什淫乱的一些证据，所以这个呢也成为驯服尼尔布什的一个杀手锏。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是，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中国媒体在2003年也报道了尼尔布什的离婚案，但是中国的媒体 对于尼尔布什离婚案当中的接受中国方面的贿赂和性贿赂只字不提，但是香港的媒体做了大量的报道，因为你这个涉及到香港啊，他这个性贿赂的地点有在香港，具体的酒店都非常清楚。那么 RT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香港的无线电视台当年的报道，当然现在今天的无线电视他肯定不敢做这个报道了，他已经支持，已经开始支持港版国安法了，但在当年香港 TVB 对这个事件呢做了非常完整详细的报道，这个网友们还可以继续在网上可以收集到一些材料。所以这是第一个网友们需要了解，就外界怎么知道中共开始围猎布什家族，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为什么事或什么原因外界会了解的这么一个机密的内幕的，就是从布什的三儿子尼尔布什的离婚案当中，在法庭询问过程当中所暴露的一些事件。这是第一个方面网友们需要了解的。第二个方面网友们需要了解的，在2009年也就是美国大选以后，小布什总统下台，奥巴马上台之后，尼尔布什就他这个三儿子受老布什的委托，这个在中国的媒体报道里面都是公开这样宣称，中国官方是这么讲，尼尔布什也是这么讲，就他是受老布什的委托，代表布什基金会到中国访问，而且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报道的标题就是我们会回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布什家族啊会回到美国白宫的，他是以这样一个名义呢，以这样一个标题做的一些报道。那么在这个报道当中呢，尼尔布什他讲到一些有关他们家族的问题，他反复强调他是受老布什的委托，而且他讲奥巴马担任总统之后，请中国方面放心，奥巴马不会改变他父亲和他的哥哥制定的对华政策的基调，所以奥巴马会继续延续老布什小布什制定的对华政策，继续与中国进行友好的交往，而且他也透露他们的家族还会努力重返白宫，这就埋下伏笔，就是杰布布什，就他们家的二儿子杰布布什有可能会当选总统的，就说你中国你不要冷落我了，我们家里面还有希望的，这是第二个大家可以了解，就是他怎么来维护，怎么来延续，这个是中共方面与布什家族方面他们在有意的在做一些延续或者延伸。那么第三个新闻事件或者事实，大家可能印象会非常深，中国的主流媒体全部都做了报道，在2012年的时候，尼尔布什他在中国的微博宣布他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非常直白非常直怒，而且他为了表达这样一种啊诚心诚意，尼尔布什他穿了一个解放军的军装，戴了八角帽五星，而且还拿了一个写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样个毛主席语录的一个茶杯，就非常正统的那样一种啊原教旨的中国共产党的风格的照片，向中国网民做宣誓做承诺。那么这个呢被中国方面是完全笑纳的，人民日报环球时报还做了专门的评论。所以说你说他这个是不是一个行为秀或者是一个滑稽秀呢，因为我们看起来非常滑稽，你如果不了解这个人不了解这个事儿的话，认为就是一种开玩笑甚至是一种讽刺，但是不，在尼尔布什来看他是很认真的，在中共来看他更是很认真，他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为这个照片还专门发表评论，这个也让中国网民呢感到无比的自豪。所以这是第三个事件，就大家你看你了解这些事件之后啊，你再思考一下 LT 提的那些问题。第四个事实，在2016年大选以后，美国官方选举机构对选举资金进行审计之后，向当年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争的杰布布什做出了罚款的决定，因为他非法的使用了外国政治现金。同时美国官方也对一对中国人夫妇进行了罚款，罚款55万美元。那么这对中国人夫妇向杰布布什提供的大选经费，这件事为什么与布什家族有关呢？他当然是有关，因为他钱是捐给这个布什的这个儿子杰布布什的，那当然是跟布什有关。那么这个又怎么能够与中共发生联系，或者与这个他们这个家族的利益发生联系呢？向杰布布什捐款的这对夫妇叫唐一刚和陈怀丹。那么唐一刚陈怀丹是谁呢？他是起家于汕头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那么这家开发公司聘请了尼尔布什作为他们董事会的共同主席，也就是说 他在这个公司有些股份，而且还承担了所谓的共同主席。那么唐一刚、陈怀丹与尼尔布什他们之间是一种紧密的资产联系的。那么这对夫妇向杰布布什非法提供大选经费，毫无疑问这个尼尔布什脱不了干系。这对夫妇是不是与中共有关，这是一个方面的值得怀疑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不用怀疑的，是这对夫妇又恰巧又是尼尔布什的合伙人。所以这个还是延续了，至少有一个方面是可以肯定的，就中国方面的资金向非法向杰布布什提供大选经费是与尼尔布什是有关的。因为这么大的事，尼尔布什他不可能不知道，而且唐一刚与陈怀丹与杰布布什又非亲非故。那么为了了解这个唐一刚、陈怀丹这个夫妇他的一些政治上的行为，还有一个重大的新闻事件网友们应该了解，就是前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他在华盛顿的一套房子被高价卖给了一个中国人。那么这个也是骆家辉啊，他之所以在政治上他画了休止符，他完全被美国民主党抛弃，就骆家辉本身有很多不干净的地方，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谁高价购买了骆家辉在华盛顿的房子呢？又是这对夫妇唐一刚、陈怀丹。所以说这对夫妇啊，是一个政治意识、政治投机性是非常强、政治目的性是非常强的。那么我们目前你很难去抓住他的把柄，说是中共在他的背后，但是他的所有的行为他都是符合中共的一些愿望。但是你说这俩夫妇是受中共的指派，这个可能牵强一点，这个可能还没有那么确凿的证据。但是这对夫妇与尼尔布什的特殊关系，这个是不需要怀疑的，这个是有充分的证据的。所以这是第四个事件，就网友们呢可以去琢磨一下。第五个事件就是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那么现在尼尔布什他所有对外的身份都是打着这个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主席的身份出现的。那么这个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与中共有什么关系呢？或者与中共围猎捕获驯服布什家族这个主题有什么关系呢？在今年的六月，美国媒体揭露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也就是布什家族的这个基金会，非盈利基金会，他接受中共方面的资金的捐助，而且通过美国媒体调查，没有其他的什么机构给这个机构捐款，几乎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共的资金。他接受，怎么接受中共的资金呢？中共他成立了一个统战组织基金会，叫美中关系基金会。美中关系基金会是由中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华任主席，而且这个基金会它主要是向美国的大学智库提供资金，让他们讲好中国故事。那么它本身是一个基金会，它要去在美国来做这样一些统战性的工作，那么这个基金会它居然出钱来养这个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它怎么出钱养呢？那么美国媒体它挖出来，董建华与这个尼尔布什签了一份协议，这个协议规定从2019年开始，董建华的美中基金会、中美关系基金会每一年向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提供100万美元，连续五年一共500万美元。那么在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的网站上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么一个被中共啊包养的这样一种现实，他们确实是从2019年开始运营的，就中共的钱到位了就开始运营。那么目前这个基金会除了尼尔布什以外还另外有四位工作人员。那么19年开始的这样一个美中关系基金会怎么与乔治布什扯上关系呢？同样在这个基金会的网站里边，他们声明声称说这个基金会啊是2017年在老布什的关怀下成立的，那么从19年开始运营的。所以说为什么要打老布什这个旗号呢？是因为老布什在世的时候他提议成立的。所以说有老布什这个招牌，中国方面他投入的产出效益就会更大。所以这是第五个方面的事件。第六个方面这个就很多了，就尼尔布什的这个或者布什家族的这个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他们做什么事儿？他们只做一件事，就是帮助中共发声，批判美国的对华政策，他们就做这一件事。而且呢，自从得到中国的资金以后，这个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就开除了马利，他们几乎参与了所有中共对外大外宣的专题宣传，几乎一场不落。那么这个方面呢，可能中国的网友啊，可能都会看腻味了。你只要有中共要与美国进行一些意识形态的交锋，或者政治上的这样所谓的斗争的话，一定有尼尔·布什站出来讲话。那么这六个方面呢，刚才讲的这样一些事实或者一些新闻事实，那么会给网友们建立一种啊框架概念，就是中共与布什家族好到什么样的程度，中共是如何来围猎、捕获、驯服这个布什家族的。那么基于以上的事实， LT 还想提炼或者阐述四个问题。第一，中共究竟有没有向布什家族进行贿赂收买？那么根据以上我们列举的一些事实，这个是确凿无疑的。第一，200万美金的顾问费，在2000年的时候，200万美元的顾问费，这个布什家族没有做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还包括性贿赂了。第二，布什家族的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所有的资金来自中共，这个不是包养，不是贿赂，是什么呢？所以说中共有没有贿赂布什家族，这个是毫无争议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些逻辑性的思考。那么中共围猎、捕获、驯服布什家族，是不是只是围猎、驯服、捕获这个尼尔布什一个人，与老布什总统、小布什总统或者布什家族其他人没有关系呢？或者说尼尔布什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呢？答案是非常否定的，尼尔布什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中共是面对的布什的整个家族。那为什么这么肯定呢？你看从以上列举的事实来看，人民日报报道我们会回来的就专访尼尔布什，尼尔布什声称他是代表老布什，中共的人民日报也认为他是代表老布什。更极端的是，中国的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专门的文章，称尼尔布什是布什家族的中国亲戚。是什么意思呢？就在布什家族当中有一位中国人，就中国共产党认可尼尔布什已经变成了中国人，他这种中国人不是简单的美国人变中国人，是布什家族我们把其中一个人变成了中国人。所以说中共的党媒他历来提到尼尔布什，他一定会提到老布什总统、小布什总统。所以说尼尔布什他并不是代表他个人与中共在打交道，或者中共也并没有看中尼尔他本人，中共着眼的是布什家族，你包括向杰布布什提供非法的政治现金。那么第三个方面，布什家族的美中关系基金会被中共包养，这个结论是不是准确？这个当然是准确的，因为美国非盈利性的基金会他们都必须要提供税务报表，而且呢这种税务报表因为它是非盈利性的慈善机构，是可以公开查验的。那么从目前公开信息当中，这个基金会的所有的资金来源都是来源于中共的中美关系基金会董建华负责的那个统战组织来的，而且这个基金会在章程里边他也明确提出了这是老布什提出来建立的这样一个基金会。所以中共独资来赞助这样一个基金会，它体现了中共对布什家族这个基金会的控制力。那么中共会不会一厢情愿他捐了钱，那么这个基金会呢他并不一定是为中共工作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搜查一下，或者到这个基金会的网站上去看一看，这个公司说的这个基金会对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替中共在宣传，而且频率越来越高。你包括上周参加华为的一个研讨会，在华为的那样一个科技研讨会上继续批判美国对华政策，所以这个结论呢它是证据非常确凿的。那么第四个观点， LT 想与网友们再交谈一下，就是美国法律为什么对布什家族与中共这样一种啊腐败的关系，或者是非常诡异的关系，为什么得不到法律的制裁呢？这个就是美国法律啊它存在一些真空地带，或者存在一些漏洞。美国的法律它只盯着中共你有没有直接给官员财物，你给他家属，这个美国的法律是没有办法追究的。还有一起也很典型的，你比如说赵小兰，就是前美国的这个交通部长，他的丈夫是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中共腐蚀驯服赵小兰这个家族，手法与这个对待布什家族手法是完全一样的，美国法律拿赵小兰没有办法。那么赵小兰他是不是 没有得到中共的好处呢？或者只是赵小兰的亲属得到了赵小兰的好处，而赵小兰本人和她的丈夫并没有得到中共好处呢？不是的，她也是通过政治现金，她无非是她的技术上比老布什家族呢稍微精明一点，因为她这个中国人呢，她还是比较滑的。就赵小兰得到中共的利益，她怎么得到呢？她是通过中共给赵小兰父亲利益，然后赵小兰的父亲呢，与亲属捐赠的名义给赵小兰夫妇一次给3000万美元。所以赵小兰夫妇啊，他们是美国高层里边财富排在前面的这个富裕家庭，特别是他这个丈夫这个麦康奈尔一天生意没做过，为什么有那么多钱呢？就是靠他父亲的这个捐赠。那他父亲哪来的钱呢？就是中国给的钱。中国怎么给他父亲的钱呢？中国把铁矿石的国有企业上海宝钢的铁矿石的这个运输专门委托给赵小兰家族，然后他拿着这个合同再重新去买船。那么现在呢，发展的更进一步，就是宝钢你不光这个把铁矿石卖给了宝钢，然后这个空船回去那不浪费吗？为了多赚点钱，然后把这种钢材的出口的运输也指定给赵小兰的父亲的船务公司。所以说赵小兰的父亲拿了赚了很多这样钱，国家垄断给的钱，他也老老实实的捐了相当部分给中国，那么他也一次性的给赵小兰夫妇给了3000万美元。所以这个都是，那么他的父亲给女儿钱，这个美国法律怎么抓都抓不着。那么从目前来看，就这个尼尔布什他并没有直接给老布什小布什总统钱，或者给杰布布什钱，但是他通过他的合伙人给杰布布什非法政治现金，那么这个是违法的，被堵住了。但是你这个法律还是追不到布什家族与中共的直接的政治现金联系，因为你能追到还是钱都到了尼尔布什那个地方。那么尼尔布什怎么去给老布什小布什给这个他们家族的其他的政治人物，你没有这样一个直接证据，你就不能说布什家族与中共有什么样的特殊关系。但是他最直接的一种反应呢，他还是尾巴还是露出来，因为杰布布什他接受的非法政治现金来自于尼尔布什的合伙人，而且你现在的你这个家族的基金会，你的资金完全来自于中共方面，还不是一般的拐弯抹角的一个中共组织，就是来自中共的这样一种统战组织。董建华的这个中美关系基金会被认定为中共的统战组织，不仅被美国的媒体认定，也被美国的情报机构认定中共的这种统战组织。所以说美国法律如果严格来追究的话，还是能够追究到布什家族接受中共贿赂的。但是美国的法律对这些政治人物接受外国的贿赂非常不利，你包括现在美国两党高层当中存在很多家族被中共盯上，你包括这个纽约时报最近报道的拜登的儿子亨特怎么帮助中国取得了这个做这种核武器做这种电动汽车非常稀缺这种钴矿的所有权，因为他这个搞不定洛阳这样一个国有企业要取得刚果这样一个钴矿所有权，他搞不定，搞不定就怎么办呢？他就先让亨特拥有股份的这个上海华美他们去搭桥，他们先去购买，然后再转卖给洛阳的那个国有企业。所以纽约时报也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揭露，但是这个在美国也没什么反应，你揭露完了也就揭露完了。所以这也反映呢，就是美国的有一些法律啊，对这些政治人物与外国势力的一些非法关系，他们是缺乏敏感性，也缺乏有效的更严谨的法律来限制和制约的。我们通过今天与网友这样一些交流，我们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中共是如何围猎捕获驯服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和政治人物的家属的。因为关注 LT 的不仅有中国的网友，也有一些美国媒体的一些记者，不仅有华裔的记者，也有一些非华裔的一些记者。所以 LT 做这一期视频就希望这一类的事件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关注。以上就是今天与网友们交流的内容，谢谢大家。